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王一彤。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个绕口令：四十四树子丝线，四十四树子丝线，织四十四只子狮子，细子丝线织细子狮子，织细子狮子用细子丝线。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陆欣，今天为大家说一个绕口令，名字叫做粉红墙上画凤凰。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红凤凰，黄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花粉花凤凰。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
大家好，我是张小爱，现在我给大家说个绕口令：四十四树子丝线，四十四树子丝线，织四十四只子狮子，细子丝线织细子狮子，织细子狮子用细子丝线。谢谢您收听。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万儿孙，我现在要为大家说一个绕口令，名字叫粉红墙上画凤凰。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红凤凰，黄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花粉花凤凰。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周少田，今天我会给大家说一个绕口令，叫四十四树子丝线，四十四树子丝线，四十四树子丝线，织四十四只子狮子，细子丝线织细子狮子，织细子狮子用细子丝线。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王一彤，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个绕口令：粉红墙上画凤凰，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红凤凰，黄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花粉花凤凰。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现在我为你带来的两个绕口令是四十四树子丝线和粉红墙上画凤凰。四十四树子丝线，四十四树子丝线，织四十四只子狮子，细子丝线织细子狮子，织细子狮子用细子丝线。粉红墙上画凤凰，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红凤凰，黄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花粉花凤凰。
大家好，我是张小爱，现在我为大家朗诵不携情深的第二段，作者桂孝树。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做的鞋精致耐穿，母亲会在我们姐妹的鞋面上绣上百凤朝阳、蝴蝶双飞等图案，那刺绣活灵活现，非常漂亮，吸引了乡邻们的目光。隔三差五的，村里一些小媳妇常常向母亲讨教，也有其他村子的女孩子慕名而来。勤俭的母亲平时会把零碎的布头和一些不能再穿的衣服洗净晾干存放起来，每到农闲时分，她都将大米磨成粉，煮成米糊，将洗净的布头一层一层铺开，按照布头的形状拼接，一层层铺平，一层层涂浆，不知道铺了多少层，那一层一层的布块如一片一片记忆的碎屑，镶在我的记忆深处。然后母亲把上了浆的布块一层层糊在门板上，等晾干后，接下来就成了做布鞋的材料。谢谢您收听。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陈乐怡，现在我要给大家说一个绕口令： 粉红墙上画凤凰，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红凤凰，黄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花粉花凤凰。
大家好，我是李厚朴，现在给大家说一段绕口令：粉红墙上画凤凰，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红凤凰，黄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花粉花凤凰。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丁诗云，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段绕口令：四十四束紫丝线，四十四束紫丝线，织四十四只紫狮子，细紫丝线，织细紫狮子，织细紫狮子，用细紫丝线。
大家好，我是张小爱，现在我给大家说个绕口令：粉红墙上画凤凰，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红凤凰，黄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花粉花凤凰。谢谢您收听。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陆欣，今天为大家说一个绕口令，名字叫做四十四束紫丝线。四十四束紫丝线，织四十四只紫狮子，细紫丝线，织细紫狮子，织细紫狮子，用细紫丝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周孝田，今天我会给大家说一个绕口令，叫粉红墙上画凤凰，粉红墙上画凤凰，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红凤凰，黄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花粉花凤凰。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小朋友你好啊，曹灿伯伯又来讲故事啦。今天呢，我给你们讲矿钟的故事。矿钟是江西省靖安人，他是明朝那时候有名的清官。矿钟小时候家里很穷，起初呢只是在私塾里读过一点书，从来没进过正规的学堂。长大以后，他就到靖安县衙门里当了一个管理文书的小吏。古代的时候，官和吏的区别是非常严格的，一般情况下做了吏的人就不能再当官了。可是矿钟后来却当上了苏州知府，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是他发奋刻苦自学的结果。矿钟常常在夜里读书，还学习一些法律条文，再联系下边老百姓的情况反复对照， 他想让自己知道的更多一些，免得在办理公务的时候出差错。上了年纪的老县官觉得邝忠虚心好学，平常办事又认真，就很看重他。按当时的规定，做县吏的人要到京城去接受考察，这一年轮到邝忠去了。老知县特意给管这个事儿的大官吕震写了一封信，夸奖邝忠的特殊才能。邝忠到了北京，吕震跟他谈了好半天，觉得邝忠的确是个学问渊博又精明强干的人才，而且他对朝廷发布的法令和礼仪都很熟悉。吕震很高兴，就把邝忠留在了北京，让他当了一个主管礼仪和祭祀事务的官儿。从这以后啊，邝忠就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了。后来呀，邝忠当上了苏州知府，因为他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对那些坏官吏干坏事的手法知道的可清楚了，他决心惩治这些贪官污吏。这一天呢，邝忠来到知府大堂，手下的吏员们都抱着自己分管的文件来见新知府。
大人，您有什么高见呢？
请大人指教。
邝忠装出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说：
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吏员们争着说出了自己处理的办法，邝忠认真地听着，把他们的话都记在了心里。
哦，你们干了多年了，我是刚刚来，就照你们说的去公平办理吧。
吏员们走出大堂都偷偷地笑了，他们看到新知府什么都不懂，心里挺踏实，以为今后还可以胡作非为呢。邝忠送走了这些人，就换上老百姓穿的衣服到下边了解情况去了。过了几天，邝忠又要升堂了，这回他还特意请来了下边的里长和贾长们。小朋友，这里长和贾长啊，就跟现在的村长和队长差不多。原来呀，邝忠在民间访问的时候，把那些吏员们的情况都了解清楚了。他对请来的里长们说：
你们对衙门里官吏们的善恶都非常清楚，案子上摆着善和恶两个本子，你们按他们的表现把名字分别写在本子上，好的我要奖赏，坏的我要严惩，为民除害。
里长们在下边都跟邝忠谈过话了，他们觉得这是个为民做主的好官，就大着胆子在两个本子上写着。那些官吏们可吓坏了，他们都低下了头不敢乱动。邝忠把他们叫到案子前面：
你们谁干了坏事，自己先说出来吧。
大堂上一点声音都没有。邝忠指着一个矮个子吏员说：
我到任的第一天，你报告案情，我让你公平办事，可你颠倒是非，接受钱财，害死了受冤的一家老小，是不是啊？
矮个子吓得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邝忠又指着另一个吏员说：
你办理一件民事案件，袒护有钱有势的被告，反而给受害人加上许多罪名，把受害人逼得走投无路，跳河自杀，有没有这回事啊？
说完，邝忠下令把证人带上来。那个吏员见了证人，两腿直发抖，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就这样，邝忠揭露六个坏蛋吏员的罪行，这六个人都低下了脑袋，心里暗暗叫苦：耶，好厉害的邝忠啊，原来他一点也不糊涂啊。
只听矿中大喝一声：“来人，把这六个残害百姓的家伙当场处死！”一伙人抬起六个坏蛋，在大堂前边的院子里边一阵猛摔，不一会儿六个人都断了气。其他干过坏事的人见了脸都吓白了，一个劲儿的打哆嗦。接着矿中又处罚了一二十个不好好办事的官吏，然后下令把六具尸体抬到大街上去示众。苏州的百姓们听说了呀，好像赶庙会似的争着来看，人人拍手叫好，奔走相告。他们都说矿中是个为民除害的清官。一到收获季节，在苏州通往南京的路上就有好多去交粮的农民，他们有的赶着牛车驴车，有的就走水路，近的要走几百里，远的要走上千里路。每次交粮他们都累得筋疲力尽，加上一路上的吃住，劳动一年打下的粮食就剩下不多了。要是在路上遇到强盗或者翻了船，也得由百姓自己包赔。这样沉重的负担，老百姓实在受不了，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带着妻儿老小离开家乡逃走了。小朋友，这有多悲惨呐！矿中来到苏州以后，见到百姓们为交粮食受够了罪，心里也非常难过。他接连两次写奏章给皇帝，要求减少税收，都没有被批准。矿中真有点泄气了，他去找自己的上级应天巡抚周晨，把情况跟周晨说了。周晨安慰他：“不要着急，凡是对国家对百姓有好处的事，你要一干到底，总会成功的。”矿中听了高兴地站起来说：“您的话太对了，我回去还要再写奏章，两次不行我就写三次四次，非把事情办成不可。”回来以后啊，矿中又一次次地向朝廷报告。到了第三年，朝廷终于同意了他的办法，下令减免税收。这个消息一传开呀，苏州人民高兴极了，很多逃走的农民回来了，荒了的土地又长出了绿油油的禾苗。到了这年年底，应交的粮食也按时交了，后来呀，连前几年拖欠的也补齐了。矿中关心人民的甘苦，使百姓和国家都得到了好处。苏州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有青山流水、热闹的街市和优雅的花园，还有许多珍奇的花鸟。苏州不愧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因为苏州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朝廷每年都要派人来采买一些绫罗绸缎和珍禽异鸟什么的。这些人来到苏州啊，每次都要迎来送往，吃好的喝好的，动不动还打骂老百姓，收购东西也不按价给钱。苏州府的官员为了应付这些事儿啊，费尽了神，跑细了腿儿，老百姓更是受尽了苦难。矿中上任以后，对这种事非常反感，他给朝廷写了奏章，揭露这些御史和太监们的违法行为，请求严厉惩治。朝廷得到报告，果然处罚了那些违法的御史和太监。从那以后，凡是来苏州办理公务的官员，再也不敢祸害百姓了。矿中在苏州做了许多好事，百姓们对他可敬重了，大家都不愿让他离开苏州。有一年，矿中的母亲去世了，按当时的规矩，矿中得回家守三年孝。百姓们知道了，都到衙门里去看望矿中，为他送行。矿中走了以后，苏州城里就传开了怀念他的歌谣，
当地人还派代表到北京去请求皇上让矿中早点回来，皇上也被感动了，不等矿中守完孝就命令他回苏州上任了。后来矿中到北京去接受朝廷的考察，苏州的老百姓又担心矿中升了官就不再来苏州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就聚集了20,000多人，大家一起来到巡抚大人张文昌的住处请求朝廷不要把矿大人调走。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矿中的好处，有好些人都哭了。张文昌看到这种场面也非常感动，他大声地说，请大家放心，我马上向朝廷报告你们的心愿，要是朝廷同意，矿太守明年一定会回来的。朝廷本来是要提升矿中担任更高的官职，可因为苏州百姓的挽留，再加上苏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恐怕换了别人会出现麻烦，结果朝廷决定继续让矿中出任苏州知府。百姓们的愿望实现了，矿中回到苏州的那一天呐，全城都轰动了，许多人都拥上街头夹道欢迎他。矿中在苏州当了13年知府，由于长期的劳累和简朴的生活，他终于病倒了，59岁那一年矿中去世了。这个消息一传开呀，种田人停止了耕种，商人关了店门，他们一个个来到知府衙门前流着泪哀悼。送葬的那天，路两旁站满了大声痛哭的人。后来苏州府所管的7个县都修建了纪念矿中的祠堂，老百姓家里也都挂着矿中的画像，逢年过节大家都烧香祭拜，怀念这位一心为民的清官。好了，小朋友，矿中的故事讲完了，下次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我是小主播的第二部分。今天呢是我们我是小主播的节目很久以来的第一次直播，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主持班的课呢都是在Zoom 上面上，直播比较不方便，那么今天呢特别把学生们同学们召集起来，我们在 Zoom 的会议室来试一次直播新闻的直播。那么由于今天是周末，并没有新闻稿，所以我们用的是稍微有一点旧的新闻，希望各位能够不把它当作新闻来听，而当作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汇报直播。那么今天参加直播的是我们所有的同学，陈乐怡、丁诗云、贺子涵、李厚朴、李厚之、桑露欣、孟儿思、王一彤、张小爱和周孝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他们为我们大家播报的新闻。现在我们请第一位开始。
现在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至2月4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67万6022人，新增121806人，死亡455735人，新增5055人。
截止到2月3日晚11时59分，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病例为317878人，新增1584人，死亡4416人，新增28人。
其中 King County 确诊人数79340人，死亡1286人。 Pierce County 确诊人数34850人，死亡481人。
Spokane County 确诊病例34022人，死亡484人。Snohomish County 确诊人数28284人，死亡495人。
Yakima County 确诊人数24946人，死亡374人。Clark County 确诊人数17884人，死亡202人。
Benton County 确诊人数14297人，死亡190人。Franklin County 确诊人数10560人，死亡95人。华州确诊人数目前列全美国第29位。目前华州因新冠病毒住院18071人。
州卫生部在我们的 COVID-19 疫苗分发和管理工作中继续取得进展。
截至2月1日，已经有77346人接受了 COVID-19 疫苗，占全州向医疗提供者和长期护理计划交付的116850剂疫苗的60%以上。
目前华盛顿州平均每天要接种27902针疫苗，逐渐接近我们每天要接种45000人的目标。
华盛顿州平均每天进行约28000例 COVID-19 疫苗接种，截至本周，全州已接种了超过77300剂疫苗。
州卫生部秘书伊玛尔莎说，华盛顿州正在继续取得进展，希望能接近每天接种45000剂疫苗的既定目标。
上个月，华州按照疫苗接种时间表进入了 1B 阶段，将其资格年龄从70岁降低到65岁。
1B 阶段还包括居住在多代家庭中的50岁以上的人群。
在杰夫·贝索斯宣布辞职消息后，亚马逊公司的领导层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人怀疑这是否会给亚马逊在普吉特海湾地区的影响带来重大变化。
自26年前成立以来，亚马逊长为一个有全球影响的公司，它已超过波音，成为华盛顿州最大的私人雇主。
亚马逊云的负责人Andy Jassy 将接任亚马逊 CEO。
技术专家们预计不会有任何重大变化，亚马逊将继续在本地和全球蓬勃发展的云计算业务中蓬勃发展。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有风有雨，降水概率35%，
西南风每小时19到22英里，最低气温华氏47度，摄氏8度。
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53度，摄氏11度，最低气温华氏44度，摄氏7度。
以上新闻及天气预报是由陈乐怡、
丁志云、
贺子涵、
李厚朴、
李厚之、
张露欣、
万儿思、
王一彤、
张小爱、
周孝田共同为您播报的。
好的，各位听众，听到了刚才的新闻直播吗？因为这是一个尝试，我们都还没有做过，因此呢，也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刚才在直播之前，亚秋就是他们的老师跟他们说了，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播一次；如果出了任何问题的话，我们就要播两次，让他们有更多的一次练习的机会。那么我不知道刚刚各位听众有没有听到什么问题，但是我必须跟同学们说一下，就是有人把数目稍微两个数目颠倒过来，比方六跟八是68还是86，有人把这两个数字颠倒过来，那还有人忘了开他们的话筒，所以呢就是老师帮忙播了一段新闻，所以希望等一下不会再发生忘记开话筒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在最后报名字的时候呢，也是有人忘了开话筒，所以只好老师替他报了名字，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话筒要记得打开，因为我们不希望影响到别人，但是也不要错过了自己的机会。我们就再来一遍吧，我们请陈乐怡再开始。
正在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至2月4日晚上，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676,022人，新增12,1806人，死亡45,5735人，新增5,055人。
截止到2月3日晚11:59，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病例为317,878人，新增1,584人，死亡4,416人，新增28人。
其中，King County确诊人数79,340人，死亡1,268人。Pierce County 确诊人数34,850人，死亡481人。
Spokane County 确诊病例34,022人，死亡484人。Snohomish County 确诊人数28,284人，死亡495人。
Yakima County 确诊人数24,946人，死亡374人。Clark County 确诊人数17,884人，死亡202人。
Benton County 确诊人数14,297人，死亡190人。Franklin County 确诊人数10,560人，死亡95人。华州确诊人数目前列全美国第29位。目前华州因新冠病毒住院18,071人。
州卫生部在我们的 COVID-19 疫苗分发和管理工作中继续取得进展。截至2月1日，已经有77,3346人。接受了 COVID-19 疫苗，占全州向医疗提供者和长期护理计划交付的116,850剂 疫苗的60%以上。
目前华盛顿州平均每天要接种27902针疫苗，逐渐接近我们每天要接种45000人的目标。 华盛顿州平均每天进行约28000例 COVID-19 疫苗接种，截至本周，全州已接种了超过773000剂疫苗。
州卫生生部秘书于梅尔沙说，华盛顿州正在继续取得进展，希望能接近每天接种45000剂疫苗的既定目标。
上个月，华州按照疫苗接种时间表进入了 1B 阶段，将其资格年龄从70岁降低到65岁。
1B 阶段还包括居住在多代家庭中的50岁以上的人群。
在杰夫·贝索斯宣布辞职消息后，亚马逊公司的领导层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人怀疑这是否会给亚马逊在普吉特海湾地区的影响带来重大变化。 自26年前成立以来，亚马逊成长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司，它已超过波音，成为华盛顿州最大的私人雇主。
亚马逊云的负责人安迪·贾西 Andy Jassy 将接任亚马逊 CEO。
技术专家们预计不会有任何重大变化，亚马逊将继续在本地和全球蓬勃发展的云计算业务中蓬勃发展。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有风有雨，降水概率35%，西南风每小时19到22英里，最低气温华氏47度，摄氏8度。
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53度，摄氏11度，最低气温华氏44度，摄氏7度。
以上新闻及天气预报是由陈乐怡、
丁诗云、
贺子涵、
李厚朴、
李厚之、
张露欣、
万儿思、
王一彤、
张小爱、
周少田共同为您播报的。
好的，下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的是，谢谢您的收听了。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又尝试了一次直播，希望您能够包含我们犯的错误，因为大家都是在学习的阶段。好的，那么今天的我是小主播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各位同学跟听众朋友道一声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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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